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圣灵。认识圣灵，请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请我们看第十六节至第十八节。十六节至第十八节，双本圣经的150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再读一遍，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昔日主耶稣他就快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要离开门徒之前，在那一段时间他所讲的话。他对门徒们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呢，就是论道圣灵，所以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我们先从主的话里面来思想，就是这一个圣灵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段话语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他完成十架救恩，他复活升天之后，他要求父，父就要差派圣灵保惠师降临来到地上，然后与所有信耶稣的人同在。那么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照主耶稣这里的启示来讲，先了解圣灵的名词。圣灵它是神的灵，它是有位格的，三一神里面的一位。圣灵是神，它是三一神里面的一位，它有位格。所以主耶稣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是三一神里面之一。而圣灵这个名词呢，我们知道神是圣父，耶稣是圣子，神的灵是圣灵，代表是神圣的，圣说出了得胜、圣洁、荣耀，还有他的这个至尊。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也要尊重圣灵，就在是我们生活里面要顺服圣灵的感觉，尊主基督为圣啊。所以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圣灵是得胜，有权柄。那么保惠师呢，就是形容圣灵的工作，原文是也同样可以用训慰师。保惠师、训慰师就说是圣灵要在圣徒里面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包括什么？包括圣灵的这个安慰，圣灵的所赐的平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教导，还有从圣灵而来的引导啊，圣灵而来的带领，还有有时候圣灵而来的责备，很多圣灵而来的很多方面。在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属灵生命要长大，圣灵就像慈母那样啊，来培育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来长大。所以他是保惠师、训慰师，来成全我们，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具体从主的话语里面来思想圣灵所要做的各方面工作。 是您要做的工作呢？他说，第一方面是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现在是当我们因信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是在信他的人里面，就是信耶稣的人里面，是永远的同在。太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信耶稣所得着的祝福都是永远的，我们所得着的圣灵是永远的，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的。我们所得着神的生命永远的，地上今天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暂时的，很快就过去了，几十年转眼成空。然而我们因信耶稣所拥有的儿子的名分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圣灵永远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太有福了，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旧约时代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有个别的人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比如要建造耶和华会幕的时候，神就赐智慧的灵给某些人，他们这个巧匠的巧工可以晓得如何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圣殿。又像耶稣亚在他里面有圣灵，又像大卫在他里面有圣灵，但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多么惧怕，他在诗篇51篇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叫我向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新约时代，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所得着圣灵的内住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啊！所以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灵既然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它摆在什么位置呢？是随便不理它吗？摆在一边呢？还是我们的心呢，是凡事顺服圣灵的感动，尊主基督为圣呢？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应该给尊为主，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凡事听从他。好，我们再看，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而圣灵呢又称为真理的圣灵。什么叫真理的圣灵呢？真理的圣灵它的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带我们认识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需要圣灵的开启，圣灵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虚妄，要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现在我们细细来思想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发挥的功用，他所要做的是什么请我们看，当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在第18节这里提到，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复活升天呢，他如何与我们同在呢？他乃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有主的同在，有父神的同在，而主和父神与我们同在乃是借着圣灵。所以圣灵是将神的同在带给我们，他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请我们再看同一章圣经里面，就是第25节、26节、25节、26节，我读给大家听。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说，但圣灵保惠师，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此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他说 圣灵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保惠师来是因为主的名而差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并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圣灵要在凡事上让圣徒们晓得如何行，他要在一切的事上来指教我们，叫我们晓得如何行。请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双本圣经346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在此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可以说他写信给亚西亚的教会，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那时正是使徒时代的末了，当时保罗和其他使徒们在主后65年至68年先后殉道，而老约翰是活到主后90年，已经在使徒们殉道30多年的时间，老约翰还在那边服侍。可以说神的众儿女经过老约翰的那一个时代呢，他们经过前面使徒们很多很高的像以弗所书的启示，有关教会的启示，各方面的启示，真理知识知道的不少，但是却在经历上有一个危机。所以老约翰在此特别强调，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恩膏指圣灵，他把恩膏比喻作圣灵，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耶和华圣殿里面有圣膏油，所有的物件都要经过血才能得到洁净，也就是预表耶稣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以在圣殿里面每一个器具代表今天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同时呢宝血洁净之后要靠着圣膏油，圣膏油涂抹之后就成为圣。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不仅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还靠着因信耶稣得到内住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客观的真理，永远与我们同在。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还需要天天有圣灵的膏油。圣灵的膏油，膏油预表圣灵，就像旧约时代在耶和华会幕里面的圣膏油。而这个圣膏油呢，有一个特点，膏油是抹皮肤的，啊，亚伦这个膏油是这样倒下去，所以是涂抹，膏油就用涂抹，涂抹的意思就是一片两片三片涂抹，也就是形容描绘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再读一遍就明白，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恩典的膏油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恩膏指圣灵，他说并不用人教训，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即从你信耶稣得救之后，你得着了神的圣灵永远住在你的里面，而圣灵恩膏的教训就是这样奇妙。有时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但是圣灵就要在你里面来禁止你，叫你不要犯这个事情。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奇妙的。记得曾几何时有一班这个船员，他们呢是航海的，他们一次出海就一个月到中东，那船员呢 原来的生活是很犯罪堕落的，因为他们在船上很寂寞，整个月没有时间这个消遣，所以一上岸的时候总是跟人去犯罪。那有一帮年轻人，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船队，结果成为船员，他们以往的生活也是放荡。后来他们信耶稣，在布道会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有一次回到香港上船的时候，他们以为整群人一起照样去卡拉 OK 的地方，然后呢一面在这一个看人跳舞，另一面有时掺进去，有时在那边饮酒，或许是在那边吃喝。但是没想到这次呢，当他们中间有两个坚信了耶稣的时候，一到这种场所，没有人告诉他们不可以去，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到这个场所。他们去了，以为是饮酒跳舞狂欢无所谓，结果不知怎的，两位信耶稣的同时有这个感觉，今天晚上来到这个地方，好像里面很不平安，里面很不平安，不但没有享受啊，反而是满了不安呢、啊。因此呢，第一个就出声了，我里面觉得很不舒服，不知怎的。另一个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啊。然后两个一商量，还是离开吧。后来在想，为何会这样啊？原来我信了耶稣了。他说，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奇妙，原来我信了耶稣了，不可以到这个地方，一离开的时候心灵立刻平安，立刻喜乐。后来就告诉他们其余的朋友，他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再逗留在这种地方了。还没有人教导他，他里面圣灵就让他看见了。后来他的朋友跟他来听福音，也整班朋友跟他信了耶稣。你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奇妙哦，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奇妙。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的心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了内住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而圣灵的膏油涂抹呢，这个教训呢，不仅一遍哦，有时啊，在第二方面他又引导又涂抹一遍，有时他是教导，他是启示，他是亮光，也涂抹一遍。所以圣灵的膏油不断地涂抹我们，教训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圣经说，你们要照着那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照着圣灵的教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叫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心呢，总是趋向流动，往世界去，跟着世界的潮流，但是圣灵呢，就常常提醒我们回到主里，享受主吧，住在主的里面吧。圣灵就是常常如此的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如此来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在此呢，能够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就是这样的奇妙。那么我们要照着圣灵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主的里面。还有，请我们再看圣灵工作的奇妙啊，请我们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节，那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啊、哦，我们看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所以基督徒一得救之后呢，应该有一个学习，圣灵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正像刚才我们读的，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么有一件事必须留意的，就是圣灵的引导永远不会和圣经违背的，他的引导是完全根据圣经，根据圣经所启示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大事小事凡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主啊，这件事可做不可做，有一个祷告，主啊，到底我应不应该做这件事，父神啊，求你显明。然后圣灵就会引导了，圣灵的引导了啊，借着你天天的读经，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读起圣经的时候，哎，有主的话。但是有时呢，不一定是立刻有神的话，有时给你里面生命的感觉， 比如说我做的这件事和罪是无关系的啊，比如有人说，主啊，我应不应该是一个和别人合伙啊，做一点生意为了谋生，但是为了这件事他祷告，主啊，有没有你的话语，主啊，里面平安不平安，若是里面不平安，圣灵的引导给你的是你和别人合伙做这件事，竟然虽然前景可以说很好，但是里面很不平安，你就要立刻拒绝，立刻拒绝他，因为什么？里面不平安。圣灵的引导总是给我们里面是很平安的，所以主耶稣借着在这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留下的平安，他就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自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心里做主。什么时候这个平安失去了，就证明我们属灵的光景不能讨神的喜悦。什么时候我们平安失去了，就证明我们的光景已经是低落了，偏离了神的心意。所以圣灵总是啊给我们不安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偏离主的时候，里面是不安的。有的基督徒他尽管往世界去亨通，但是他里面没有安息，因为圣灵给他不平安的感觉，责备他，叫他回转。有人偏离神的旨意，他走在偏离神旨意的路上，圣灵责备他，让他没有平安。所以圣灵总是呢引导我们，若是我们讨神的喜悦，每一天凭主而活，你里面是很平安的，满着主的同在。有时即使你为主的缘故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传道，哎，有主的带领，里面很平安，外面有惧怕，里面有平安，里面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因为基督的平安做主，主总是在那里带领。所以保罗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想往比推尼去，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说，耶稣的灵却不准，他经历圣灵禁止，这是进一步的学习，圣灵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个圣灵在里面的感觉。今天这个时代许多基督徒呢，在他生活里面好像把圣灵不知摆在哪里，完全没有留意里面生命和圣灵的感觉。事实上今天我们在许多行事为人处事为人的事上，我们应该凡事留意一下，不要这样快，这个时代什么都快，什么都冲，基督徒有时安静一下在神面前，主啊，这件事我该不该做，求你一下主，求你一下父神。当你一个祷告的时候啊，里面的感觉，父神所给你的是平安呢还是不平安？若是不平安不做了，若是平安做了。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凭着这个，我们还有神的话语，若是那一个引导是和神的话语相违背的，那就不是出于圣灵，出于邪灵来的欺骗是完全和圣经相违背的，出于圣灵来的引导就是完全和神的话相符合的。还有圣灵来的引导，他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呢，是你顺服神的旨意里面就平安，不顺服神的旨意就不平安。邪灵来的欺骗是你离开神啊，他反而给你平平安，你顺服神他反而里面一直搅扰你，一直是不安，上上下下，这是邪灵来的欺骗和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照着圣灵恩高的教训来住在主的里面，就是常常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保罗说，从前到了亚细亚，主也给我们开了门，那时我心里不安了，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就心里不安，辞别了那里的人。主开了门，他因为还没有遇见提多，他心里不安，他心里不安是灵里不安，圣灵给他不安，他要等候的另一个引导才是主的意思。所以在此你会看见保罗是很注重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们并不是说，主啊，我一热心起来，我奉差遣到某某地方去做新教士，要借着祷告有圣灵的引导，奉差遣，特别是往某某地方，要有主的带领，主的引导。 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昔日耶稣亚亚达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有一个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圣灵来引导他们，神来引导他们。以色列人昔日在旷野，他们走旷野的道路也不是凭他们自己，他们白天有营柱，夜晚有火柱，当营柱停在那里多久，他们就停在多久，营柱一收上去开始往前行，他们就跟着行了。所以他们一切的行程都根据云柱火柱对他们的引导。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大小事凡事在人生每一个选择转捩点更需要祷告，凡事求靠父神，求靠主，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许多时候圣灵的启示借着神的话叫你想起主的话引导你，叫你借着天天的读经灵修某一句话引导你，还有借着生命的感觉，里面圣灵给你的感觉平安不平安啊，还有借着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圣灵引导你啊，主啊落实出于你的意思，环境如何印证，就是这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在凡事上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指教，圣灵的指教不仅是给你平安不平安，有时呢圣灵是催促你，圣灵是催促你啊，让我在引导方面我说一点经历。我先以圣经为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当主耶稣呢，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最后先是提到主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浸，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父洗约他，然后圣灵像仿佛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当降在他身上之后呢，父作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在另一处就写是圣灵催耶稣到旷野，有时是用引导，有时是原文的意思甚至是催他到旷野，什么祷告神，四十昼夜祷告神，要面对撒旦的试探。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有时候就是催促我们，比如说当你下班回来啊，你有时坐在电视上看电视，圣灵催你，你今天还没有好好的祷告，快去房间里面屈膝祷告。圣灵催你啊，圣灵有时提醒催你不要看这样多的电视啊，今天你还没有好好读经，快去读经吧。哦，有时圣灵是引导你啊，让你想起某一个知己啊，叫你关心他。有时圣灵是引导你去传福音给别人。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只顾自己，但是圣灵却引导你啊，何不传福音给他，他正有需要啊。好像圣灵引导传福音的腓力到旷野去，他到了旷野就遇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就这样把福音传给那个太监，那个太监信了耶稣，结果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后来呢，整个国家听见福音就是因为腓力传福音给太监，那个太监信了耶稣传福音给那个国家。你会看见圣灵的引导就这样奇妙。我讲一点我个人的一点见证，多年来我有无数的侍奉都是经历了圣灵奇妙的引导，有时候常常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代祷，在代祷的时候啊，忽然间有时候忽然主让你想起某一个肢体啊，特别有感觉，圣灵在你一直让你想起那个肢体，按你的外面感觉你觉得这个肢体现在情形很好，当然我们经常关心的是软弱的比较需要照顾的，所以我们就好像觉得啊这个情形很好不需要，但是圣灵总是催促你关心一下他，结果你打电话一关心他，他非常稀奇啊，为何你打来，正是我今天的需要啊，然后他就一交通他释放了，一起祷告啊他释放。你会看见圣灵引导就这样奇妙，有时一些侍奉的工作也是这样啊，圣灵感动我打电话有一个交通，某某的福音机构，某某主的一个交，哎交通说，哎主开了一个福音的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很奇妙，常常是很奇妙的引导。所以我们要留意圣灵在凡事上引导，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要中仇敌撒旦的诡计，就是要多读圣经，多熟圣经，因为一切违背圣经的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是邪灵的欺骗。 圣灵的引导完全是合乎圣经，因为圣灵叫我们明白真理，记录真理。还有他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他说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一切的事包括所有的事，人生大小事，一切的事指教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凡事凭着圣灵的指教，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这句话很要紧。圣灵的引导呢，是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记载在圣经，神的话。所以门徒们后来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呢，你知道吗？门徒们是先给神的话充满，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到了五旬节之后，他们给圣灵充满，那就满了能力了。今天有许多人他还没有丰富有主的话，一下子就追求圣灵充满，结果他里面没有主的话，没有内容，没有根基，就很容易走偏了，甚至给撒旦欺骗。即使侍奉也没有多大能力，为何？因为他里面没有话。门徒们是先给主的话充满，受到了给圣灵充满，这些神的话就成为圣灵的宝剑啊，能够满了能力，每一句话出来带着圣灵的能力，这是何等的不同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些话。若门徒们昔日不是用心的把主的话记在心里，受到了圣灵要将他想起，想都想不起的。为何呢？因为他都没有认真读过圣经，也忘了神的话，把神的话当耳边风，想都想不起的。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先要天天爱慕神的话，挖功夫在神的话，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时候到了圣灵就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服事里面，有许多人很稀奇，哇，你讲道的时候那一个像活水那样有神的启示不断来到，我告诉你，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我是一无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就是一生爱慕的是这本圣经，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蒙神的怜悯。所以随时圣灵一光照的时候，借着神的话啊，有时走在路上，哎，神的话来，某一节圣经一个光一个启示一解开，正像圣经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啊。神的话一解开，在堂上何等甘甜，比蜜更甜。神的话就是这样奇妙，就这样解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乃是叫我们想起神的话。你若天天认真灵修读经，读完了记得，虽然后来忘了，但是你曾经用心去留意神的话，到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叫你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句话，所想起的那个话就是神应时的话，成为你应时的供应，他所带来的是灵和生命的供应。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多背圣经。还有请我们再看圣灵的奇妙的工作。我们看第十五章，也许我们看十六章先，我们先看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八节，他论到圣灵，主耶稣论到圣灵的时候这样说：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见圣灵来到呢，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世人悔改归向耶稣。所以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今天圣灵一切的工作呢，都是叫人悔改归向耶稣，叫人悔改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来信耶稣。圣灵同样也在圣徒里面有这样的工作，叫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许多时候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们啊，圣灵责备。而圣灵的责备呢，和撒旦的控告有不同，我在此稍微分别一下。圣灵的责备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他责备你，你要立刻悔改，你得罪神悔改。然后这个责备呢，是带你到神面前认罪。当你肯在神面前一认罪的时候啊，求主宝血洗净，你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你认罪悔改了，里面就平安了。有时这一个罪呢，是关系到 亏负人的。比如说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圣灵责备你，你犯了偷窃的罪了，你就在神面前认罪，认完之后里面还不平安，因为你偷了这个东西你要还了，所以呢你就顺服圣灵的感觉，把这样东西还给别人，有时甚至是照着他原来的价值，照旧约时代还赔上多五分之一的价钱还给他。当然有时为着这个不惹起其他的麻烦，就有智慧的如何去还了他。我这是举例而言，当你对付了这个罪的时候，里面就平安了，就是你顺服圣灵对付了罪。那正常情形，当你认罪了，主耶稣宝血洗净，里面平安。什么是撒旦的控告呢？撒旦的控告是说，你在主面前认罪了，你也对付了罪了，但是里面照样不安，总之就是一直感觉神不赦免你，神好像永远不赦免你，好像你已经是犯了一个罪大恶极、大恶不赦的那种罪。错了，这是撒旦的控告，而这个控告会控告到你后来的痛苦到甚至离开神，然后他才攻击你，这是撒旦的控告。接受撒旦控告的人常常是良心软弱的，因此呢他甚至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就是不相信耶稣宝血的功效。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光照，同时我们要防范撒旦的控告，因为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所以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看见，圣灵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何等的需要能够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是叫我们能够犯罪的时候他责备光照，叫我们悔改，叫我们归向神。然而在积极方面呢，圣灵的引导在积极方面，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哦，主耶稣在这里提到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启示给你们，你们担当不了，接受不了，要等真理的圣灵来。这个真理的圣灵呢，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原文是进入，进入的意思是不仅明白还能够去实行活出它，进入真理真实的里面。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圣灵，真理的圣灵啊，要来启示我们。难怪保罗说，求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耶稣就是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我们经常读经祷告，求神，神来开启我，赐给我启示的灵，叫我能够看见。圣灵总是叫我们明白真理。所以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讲了很多道，当时他们不大明白，后来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门徒们得着真理的圣灵之后明白了。他们后来写福音书的时候有很多解释，在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只讲到主耶稣讲某一句话，这是指着什么，因为圣灵启示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圣灵是要带我们明白真理。所以今天很自然的，一个不爱读圣经的人，他是很难得着圣灵工作的。圣灵是引导我们读经，圣灵是引导我们来明白圣经，圣灵是引导我们来明白真理。所以我们是爱慕神的话，让圣灵更多在我们里面工作，因为他要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同时进入真理，不仅明白，活出这个真理。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他说我们既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二十五节，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因为圣灵要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活出真理啊。我们既要活出真理， 就是要顺服圣灵，我们既靠着圣灵得到生命，就要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不仅仅是在人生的许多事上该做不该做，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引导，我们还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加太书第五章这里提到，他说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换句话，你们若顺服圣灵，受圣灵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给定罪犯罪了。而所有的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书、仇恨、真经、记恨、恼怒、结党，这一个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宴等类。所以这些肉体这些罪属情欲的东西，这些属情欲的东西，我们如何得胜呢？在客观的真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了了，在主观的经历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指示，要顺服圣灵的指示。所以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既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随从肉体，不要体贴肉体，反而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恶行。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八章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就这客观的真理，罗马书第六章已经说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了了了。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圣灵乃是将神的话坐在我们里面，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乃是靠着圣灵来行事，借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恶行啊，我们肉身上许许多多的恶行靠着圣灵致死。就是说，当我里面要有嫉妒，我里面要有骄傲，圣灵一光照啊，我就宣告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当有时候引诱试探来的时候啊，以往是进入试探跌倒了，蒙圣灵光照才认罪悔改，现在是试探来到的时候，圣灵已经禁止了，逃避试探，快快逃避试探啊！你就靠着圣灵来胜过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要你进入这试探里面做试探的俘虏，要你选择所谓的最终之乐，但是圣灵在你里面责备，你已经死了，你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要向神活，逃避一切的私欲，你就顺服圣灵，借着祷告，祷告主啊帮助我，主啊拯救我啊！你借着祷告，圣灵力量在你身上显出，叫你逃避。所以情欲和圣灵相争，但是我们若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若顺从圣灵，我们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真理的圣灵来是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活出这个真理，不仅明白还能活出。所以我们就是要顺服圣灵，在生活中，现在很多小事上学习顺服圣灵，我们就能够在大事上也能够顺服。大事小事凡事学习顺服，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做成顺命的儿女，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今天在地上就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保惠师的栽培，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叫我们一面有属天的悟性给开启，能够得启示明认识神，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另一面我们在地上能够磨成神爱子的形象，就是借着圣灵，而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多方的工作。当然圣灵更进一步晋升的工作，它有时是管教，有时是兴起环境，叫我们在环境里面啊，我们这个人给破碎，能磨成神爱子的形象。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那么请我们再看，在第十六节这里， 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要将所有有关耶稣基督所授予耶稣基督的父神如何赐给耶稣基督的都来启示给告诉门徒们，告诉神的众儿女。所以圣灵是不断启示来荣耀基督。因此如何分辨圣灵和邪灵的工作呢？若是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们领受从圣灵来的，我们一定是谦卑，因为一定是荣耀基督，圣灵是为着荣耀基督。所以当圣灵充满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器皿，从他身上是为着荣耀基督。相反的，若是一个主的仆人，他是非常骄傲，目空一切，而又自称给圣灵充满，那不是圣灵充满。为何呢？那是给撒旦欺骗，那是给肉体充满，充满骄傲就撒旦攻击的。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是凡事高举基督。所以一个越得圣灵充满的人，他是越谦卑。你看见昔日主耶稣，他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受浸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灵浇灌他，仿佛鸽子住在他身上。他常常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他是完全俯伏谦卑，圣灵在他身上是无限量的，他是活出一个完全顺服父神，神的羔羊，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一切的骄傲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什么是从邪灵来的欺骗。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来的果子，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啊，是和平，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爱、喜乐，很清楚的。圣经常常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啊。神国里面重要是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与我们同在，有平安喜乐。若是一个人经常忧忧愁愁的，经常脾气不好发脾气的，那不是圣灵来的，那是出于肉体的邪情私欲，那是给撒旦来俘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看见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并且叫我们认识基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权告诉你们，这是荣耀基督，启示基督，叫人认识基督。所以圣灵一切的工作是叫我们更深认识基督，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若没有给圣灵充满，我们就无能力高举基督。就像使徒时代门徒们给圣灵充满，他们哇传起福音，高举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功用。还有请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论到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在这里提到，我要从父那里差圣灵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真理的圣灵来了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就指那班门徒。那么门徒是耶稣的见证，正像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他的见证，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传扬福音。然而门徒们就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圣灵充满他们才去做见证。你会看见圣灵是借着门徒们去为耶稣做见证，同样的圣灵也是借着神的众儿女、众教会一起起来去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圣灵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叫我们过一个义的生活，活出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磨成耶稣的样式，在地上成为神顺命的儿女，这样来见证基督，高举基督，使主得着荣耀，叫人看见我们如同看见主，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美德，活出基督的荣光，也就是他的谦卑、温柔、忍耐，基督那一种美德出来，他的顺服。还有借着传扬 圣灵要感动神一万儿女，千千万万的儿女，人人都有感动，传福音给别人，人人高举耶稣，人人传扬耶稣。所以圣灵经常感动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他就是感动圣徒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一个聚会里面人人高举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要浇灌，人人赞美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要浇灌。因为神的旨意乃是要圣灵来高举耶稣基督，圣灵一切的工作就是要人来认识基督，荣耀基督，他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常常感动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耶稣做见证，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为耶稣做见证，在人生诸般的艰难里为耶稣做见证，在神所量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为耶稣做见证，在病痛中为耶稣做见证，在亨通的时候同样为耶稣做见证。一个是生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另一个是传扬的见证，随时靠着耶稣基督广传福音传扬福音，直到地基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在任何地方当纯正的福音传开的时候，圣灵就祝福，正如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任何地方福音传开的时候圣灵就祝福。在我多年来无数的布道会，我深深的感受每一次的布道会圣灵就这样祝福。有时你感觉一天几场，身体已经很疲累，你担心着因为疲累会不会疲累的时候这个祝福减少，福音传开，耶稣给高级，圣灵同样浇灌，完全不是我们，是神超越了我们这个卑微不堪的器皿来祝福耶稣的福音。因为主给高级，主给高级，圣灵就浇灌，人就得救就悔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就是既然看见认识圣灵有这样多的功效，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消极方面我们要逃避两件事，圣经里面所警戒我们的。第一，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为印记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将来承受父的基业。但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不能叫神的圣灵担忧啊！什么是圣灵担忧呢？担忧就像父母亲为着这个不孝顺的儿子、不听话的儿子而担忧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没有顺服圣灵，让圣灵担忧呢？常常偏离神的旨意往世界去，让圣灵担忧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1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许多时候圣灵感动我们传福音，我们却消灭了；许多时候圣灵感动我们造就出信，我们消灭了；圣灵感动我们探访有病的肢体，我们消灭；圣灵感动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消灭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何等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圣灵的感动有一个特点，起初你新得救的时候经常感动你，若是你常常消灭，有一天你的圣灵的感动都麻木了，因为你一直拒绝。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免得有一天惹来圣灵的管教。就像一个儿子，父亲在爱里面劝他一直不听，到最后就是爱的管教，要他回头。我们总是巴望弟兄姊妹常常在爱里享受主，所以圣灵的责备管教是以我们有益的，叫我们更加悔改归向神。所以认识圣灵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十分要紧的，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圣灵感动我们，催促我们去祷告、亲近神、去参加聚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圣灵光照我们认罪，我们就认罪， 我们既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恶行。还有我们要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要叫做圣灵的引导，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虽然不是专题讲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题讲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认识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是带来何等大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态度，在消极方面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叫神的圣灵担忧，在积极方面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我们要学习顺服，在每一个圣灵的感动上，在微小事上我们顺服。有时你肉身是背叛不肯顺服，祷告主啊拯救我，叫我能够顺服圣灵，你一祷告圣灵的力量在你里面就大了。所以我们需要顺服，然后要学习不仅顺服圣灵，还要学习靠着圣灵。顺服圣灵就是顺服圣灵在凡事上恩高的教训，凡事上的带领引导，我们顺服他。还有我们要依靠圣灵。今天我们靠着自己在这个犯罪堕落的时代，实在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一定失败，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罗说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今天我们能够侍奉主照着圣灵所运行的大能，我们要靠着圣灵，在信心里面顺服圣灵，依靠圣灵，就是依靠主。你这个信心里面祷告依靠主，所以圣经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绝。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放开胆量把福音传出去，这个靠就是祷告，你接着祷告主耶稣，祷告父神，就是依靠圣灵，然后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父神啊，求你借圣灵刚强我，叫我里面刚强壮胆啊，靠着主放开胆量，靠着圣灵所赐的口才，靠圣灵所赐的胆量，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来胜过一切环境，来为主做见证。在你需要的时候啊，圣灵与你同在，加倍的涂抹你，恩膏来涂抹你，叫你能够患难中为主站立得住，叫你各种艰难里面靠主胜过，依靠圣灵。还有尊主基督为圣，尊主为大，圣灵总是叫我们尊主为大，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每一个微小的宣布，也就是尊重，不要随便啊！我们越是尊重主，越是尊重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越强。然后我们要更加丰富，把神的话丰富存在心里，叫我们能够分辨出于圣灵的我们来顺服，出于邪灵的我们拒绝，如此我们讨神的喜悦，叫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主长成的身量，荣耀主的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认识圣灵，叫我们能认识圣灵一切的工作。我们要满心赞美恩主，因着你完成十架救赎，你升上高天，你赐下圣灵，叫我们得到圣灵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能够一生抚养我们，一生栽培我们，一生光照启示带领引导安慰劝勉责备啊、各方面来祝福我们。父神啊，求你再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圣灵是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至于责备自己，一面叫世人悔改，一面叫信的人常常悔改归向你。求你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更多顺服圣灵每一个的光照和责备，叫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你啊、倒空认罪，也叫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凡事上的引导，叫主你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父神啊，叫我们能够更多得到智慧启示的灵，能够明白真理，也进入真理，也能够活出真理来荣耀你的名，叫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整个叫神的圣灵担忧，叫我们更是顺服圣灵啊，不体贴肉体，靠着圣灵日时肉体的私欲，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借着祷告多方依靠圣灵，多方经历主的得胜，来荣耀父神的名，叫我们更是随从圣灵的引导，能够凡事高举基督，见证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见证基督，在我们的 这个一举一动来见证基督，还有在我们的传扬里来高举见证基督，让福音传遍天下，万人得救。主啊，求你施恩，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让我们常常享受圣灵中的喜乐平安，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荣耀父神的名。孩子，把一些荣耀赞美都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和大家分享认识圣灵，圣徒能够得到圣灵是完全在于因信耶稣基督，而不在任何别的，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据。我们要宝贝神这个莫大的祝福，我们一生顺服圣灵引导，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